第八章，帮助我，我正置身于和一个愤怒的人的关系中。我们可以学会控制我们的愤怒，但是我们无法控制他人的愤怒。我们必须学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应对生气的人，用一种可以保护自己，并希望可以帮助到他们的方式。首先，让我们探讨导致暴力的愤怒。我不相信神希望我们被生气施虐。我的母亲允许我的父亲对他施虐，此过程中他也不能保护我的弟弟和我。我的父亲也在言语上施虐，他的话语总是具有威胁性，而且他污秽的咒诅充斥家庭。他经常威胁打他，并打他耳光和身体。他经常对他不忠，而且他经常忍受。他认为他承诺进入婚姻，但是在许多方面，我感觉他允许他如此对待他，其实是对自己不尊重。我意识到他是害怕，但为了他自己，也为了我和我弟弟，真心希望他要么对抗他，要么离开他。他那个时代的妇女几乎不离婚，他们对不幸逆来顺受。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的离婚，人们经常放弃可以通过努力挽救的婚姻。两种极端都是错误的。我们震惊于那些有关殴打妇女的记录。依据统计局的数据，美国每年大概有530万的18岁或更大的女性遭受身体上、言语上或性的虐待。每天，这个国家大概有4名女性由于家庭暴力而死。就我所言，我不相信任何人允许他人虐待自己。神的旨意不是让我们生活在恐惧中。暴力的人经常有威胁性，他们用恐惧策略进行控制。在生活中，他们是欺负别人的懦夫，为了他们的坏处，他们必须被对付。我记得在成长过程中，我的家弥漫了恐惧的气氛。我记得和妈妈一起在冷天站在外面，等待父亲喝酒后怒气消退，为的是不被打。我记得尖叫声、呼喊声、威胁声、推拉、敲击。我记得愤怒，他的拳头伴随威胁举到我的脸上。我生活的恐惧扎根我的灵魂。通过很多年神的工作，我才得以解脱。如果你在读此书，发现自己身处暴力环境，那么为了你自己和孩子，我恳请你去寻求帮助。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做，那么你可以去咨询一下，打专门为受虐妇女而开通的热线电话，或者寻求避难所。但是不要存侥幸，等待下一次生气的人不对你生气。辱骂他人的人需要帮助，他们是病人，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处置他们的愤怒和沮丧。他们通常也是被伤害的人，由于伤害他们会爆发伤害别人的行为。他们肯定需要祷告，但是当我们祷告时，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需要做好充分准备，采取任何神带领我们采取的行动。在我的生命中，我必须为他这么多年来对我的虐待而正面回应他的时刻来临了。那时我大约45岁，仍因着他对我做过的事而痛苦。神向我显示，正是他是我打破生命中恐惧循环的唯一方法。这么做对我而言很艰难，因为我知道我将受到的是他的愤怒，但是我做了，同时也完成了神带领我所做的，使得我突破，获得自由。我们必须随时做神带领我们所做的，不论其他各方的反应如何。大部分读这本书的人不需对付我所提到的这样愤怒的人，但是你也会在你的生活遇到生气的人，一些人也会和正在生气的发生交往。因为一个生气的人那么多年来支配我的生活，我很生气，同时用我的语言和态度发泄愤怒。当任何事情不如我愿发生，我的愤怒经常展示出来。我错了，我需要被用神的方式来对付。就如我之前所言，戴夫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允许我的愤怒使得他也不快乐。 我相信对于一个生气的人，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示范给他们看，有更好的生活和行为方式，示范榜样作用。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一个稳定的气氛里生活过，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。戴夫对我而言是稳定的楷模，而且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他仅仅是告诉我不要生气，用他自己的气氛对待我的气氛，我想我不会改变。就如同他们所说，两个错的合起来也是错的。根据神的话语，我们不能以怒制怒，以恶制恶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以恶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为他们祷告福利、幸福、保护，真正的怜悯和爱他们，因你们是为此蒙召的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参考经文彼得前书3:9，我充分意识到，知道这一点比读这些更困难。如果我们顺服他，他将加添我们的力量去做事情。神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，他的方式总是可行的。如果我们和他合作，我内心相信戴夫的榜样对我而言是促使我改变的原因。他对我很坚决，但是从不让我窃取他的愉快。他让我知道，如果我想不开心，那是我的问题。他坚持了很长时间，最后我意识到我错过了生活中很多东西，并且我需要改变。没有人能改变，除非他们自己想改变。因此，如果你像你生活中的某个人，你自身将会挫败自己。只有神能从内到外改变人，但是只有我们让他这样做时，他才能这么做。所以为生气的人祷告，神会在他们的生活中做工，成为他们的榜样。你是否让一个生气的人使得你也生气？当我在我的会议中说，我们不应该让他人的态度决定我们喜乐的层次，我总是获得令人惊喜的回应。我可以从观众的面孔看到他们已经如此行了，同时没有意识到他们有别的选择。事实上，我们总是受到他人消极感情的控制，直到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有自主权。玛利亚有个机会参加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旅行，乘坐东方特快列车从威尼斯到巴黎，他决定邀请他的妹妹简和他一起在列车上，作为他50岁生日礼物，所有的费用都支付了。在威尼斯待了几天，简开始想念她的丈夫和孩子们，变得不快乐。当她和玛利亚登上前往巴黎的列车，简很生气，她想回家。当他身在别的国家而不懂当的语言时，他会感觉很不舒服。在那里，他很难让自己不被误解，并顺利地买到一杯咖啡。不久，简就对姐姐很生气，他感觉玛利亚在炫耀，因为他可以带上他可怜的妹妹进行如此昂贵的旅游。一天一天地，他对玛利亚的怨恨越来越深，而他自己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无理取闹。玛利亚很快就意识到简对她的气愤，也许是简嫉妒玛利亚经常外出旅游，并能很好地适应新环境。但无论是什么原因，玛利亚都觉得这很可能会导致两种结果：要么是简一个人生气，要么是简和玛利亚都生气。于是玛利亚决定无论如何都会善待她的妹妹。在旅程中，玛利亚多次对这事保持沉默，她决定好好地享受这个一生才一次的旅游。尽管简跟她的决定不一样，当玛利亚对她的愤怒无动于衷时，简是多么的沮丧。玛利亚回顾自己的旅程，觉得很感恩，即使妹妹有怨气，她还是能享受旅程中的每一个部分。虽然她也希望妹妹能够过得开心，但是她知道至少一个人要享受。如果我们让他人决定我们喜乐的程度，我会生活得很悲哀。一些人已经决定他们不想快乐，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使其开心。我最近听到这样的话，一个母亲永远不会比不快乐的孩子开心。或许有时候是这样的，其实完全不必如此。 我们必须意识到，我们跟着不开心，并不能帮助他人脱离消极情绪，但我们可以对自己好点，积极开心点，无论别人如何，神的喜悦是我们的力量，维护它，使其帮助我们穿越我们生活中需要忍受的一切环境。悲伤使我们软弱，但是喜乐使我们坚强。当我们周边的环境都是生气和不快乐的人，我们可以真正喜乐吗？是的，如果我们下定决心，我们一定可以。而且再次，这也是我们可能对那个生气的人做的最有益的事情，在他们面前保持平静快乐，让他们确信你爱他们，希望他们快乐，但是你不希望让他们的决定支配你生活的品质。不要被别人的行为影响。我很清楚这种状况，不仅我父亲的愤怒控制了家里的每一个人，而且在生活中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。我曾经有一个老板，他经常生气，而且总是很难取悦。他高兴的时候我就高兴，他沮丧的时候我就沮丧。这种模式在我小时候就已经形成了。面对愤怒的人，我会不自觉地感到害怕和威胁。感谢主，他释放了我。当你在这方面有需要的话，他也会对你做同样的工。我曾经有一个邻居朋友，他也很容易生气，尤其当我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的时候，我用回应我父亲和老板的方式去回应他。仇敌会设法安排足够多生气的人在我们周围，如果我们允许生气的人掌管我们，那么我们必须想好如何去应对生气的人。如果遇到一个伤心的人，我们很自然会去帮助他，但如果他们不想得到帮助，我们也没理由去浪费时间精力纠缠住别人的异常行为，是不理智的。做你能做的，但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那些拒绝改变的人身上。很多时候最好远离那些生气的人，当然这个办法不适用于家庭成员，但我们当然不会想交一些生气的朋友。实际上圣经教导我们远离那些生气的人，不要跟易怒的人交朋友，也远离易怒的人。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，暴怒的人参考经文不可与他来往。箴言22:24，不要责怪自己，不论你做什么，不要接受让你生气的人试图强加给你的犯罪感和责备。不正常的人大多数有大量的问题，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于别的人或别的事，责备减轻了他们对于改变的责任。不要接受责怪，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即使你犯了错误，也不要让他有权行为恶劣。如果你真的做错了什么，那就道歉，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时光浪费在对犯罪感的卑躬屈膝上。魔鬼会尽一切可能使我们有犯罪感和受到谴责，知道那会使我们软弱并跌倒。耶稣来宽恕我们的罪，除去我们的罪，他来给我们加添力量，使我们升到高位。你想让魔鬼通过罪来窃取你的喜乐和力量吗？如果你是，让今天成为你的决定，不让别人的问题使你受到责怪的日子。即使在与他们交往中你真的犯了错误，神会带来治愈的力量给每个需要的人。疗伤的第一步就是宽恕和忘记都成为过去的历史。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不要放弃生气的人，祷告，持续祷告，他们会看见真理开始行走光中。他们显然有捆绑、伤害或过去的错误导致的愤怒，让他们知道你愿意帮助他们，但是不愿意做捆绑的支柱。我很惊异祷告的力量，我活得越长，我就越承诺我所祷告的就如同是每个环境的首相防护栏。我记得所做的愚蠢的事，我做了所有我该做的，除了祷告没有什么可做的。祷告应该是我做的第一件事情。记得苏珊娜吗？ 他承受了痛苦的艰难时光和家人朋友们的抛弃。在过去的几年里，他学会了倚靠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、抛弃我们的那一位。他将告诉你，现在他比过去经历困境时完全改变了。他学会了为伤害他的人祷告。他刚开始祷告时并不全程投入，他对前夫、姐妹、孩子很生气。当他为自己的治愈祷告时候，他也开始为他们祷告。当他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的时候，他也对自己的伤害负责。他用他的财富和权势来控制自己身边的人。现在他祷告让他们成为他们自己，不要总是行他的方式。他过简单的生活，虽然他有很多挑战。他说他用新的、更深的方式信靠神。相信与否，苏珊娜不愿意回到她之前的生活。即便可以回去，神允许她历经火的考验。当她承受痛苦的时候，她也成为更有同情心的人。她还痛苦吗？是的，但是她是第一个告诉她现在信靠神而不是钱和人。她的愤怒也消融了。通过祷告的力量，我看到了人们惊人的变化。我们无法通过祷告驾驭他人，但是通过祷告，我们的确为神在他们的生活辛勤做工开启了心门。他通过自己的方式把爱的动力施加给他们。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立即获得回复。一些时候我们祷告几年，仍然继续祷告。我投身于不断的祷告和感谢神，他在我为之祷告的人们的生活里做工。虽然我还没有看到结果，我相信当我们祷告，神做工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参考经文马太福音7:7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参考经文雅各书5:16，没有人是神触碰不到的，一个人的改变永远不晚。如果受伤的人不知道如何或不愿意向神寻求帮助，那么他们需要一个代祷者，他们需要有人站在破口为他们祷告。耶稣为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，我们可以也必须为他人这么做，永不停止祷告。